那么今天的证道，我们请李牧师为我们证道。传讲的讯息的主题是喜爱连续的神，经文出自马太福音12章1到21节。我们请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实在蒙主自己的眷顾，很快的我们就盼望能够弟兄姐妹能够更放心的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用马太福音12章的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进入10月份以后，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把7月份的宣教月移到这一个月份开始。但是前面2个礼拜我会跟弟兄姐妹仍然用福音的根基做思想，后面有3个礼拜我们会请小恩牧师从查德用视讯的方式，还有黄河宣教士，他刚好回国述职，还有维恩宣教士他们每个主日来跟我们分享。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我们仍然有宣教的心在当中。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一个要紧的，我们为什么出去宣教，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我们为什么仍然得以在世上欢喜的过日子。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有一位爱我们的神。那我们先来把今天的经文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来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马太福音12章1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一样。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都治好了。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你实在恩待我们，你实在爱我们，你实在没有舍弃我们，你实在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你的救恩。 爱我们的天父啊，如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借着你自己儿子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继续的将心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愿你的圣灵开启和引领，使我们在这些的话语、这些的经历中，看见你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恭敬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很快的在思想马太福音，从一开始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这样的一个呼喊开始，到上一次我们讲到，就是我背后的我们的这一个经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到这边我们看见，那么一开始主耶稣的宣告，就是要告诉人天国到了，天国到了，那么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天国到了，那么这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一个他们得着天国福音的时候。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结束，这边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是什么，天国的实际就是得享安息，得享安息。如果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天国，不是将来的事，乃是一个能够现在就实际去经历的事，那就是安息。上帝的心意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那么呢，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他给我们救赎主的目的，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然后要怎样呢？他的名要称作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安息是什么？其实从那里就已经告诉我们安息，那么人真正的安息就是以马内利。安息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同住，我们可以跟神一起生活。将来到新天新地我们做什么？将来到新天新地，我们就是跟神一起生活，我们在神的国，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跟爱我们的神一同生活，那就是安息，那就是天国。所以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真真实实的安息。所以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归回安息跟平静安稳讲同样一件事，就是安息，就是安息，就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安息，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得以安稳。所以诗篇就讲，那么有神跟我同在，我还怕谁呢？我还怕谁呢？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有神成为我们的保障，我们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有神保护我们，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所以安息，当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真真实实的经历的神的同在。那么我们再回到更起初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人没有安息的，人没有安息的。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安息，很容易思想，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你可以安息的地方，那是一个你觉得非常温暖的家，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当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跟你的配偶，跟你的父母在一起，如果你感受到的那是一个平静安稳，让你重新得力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家，一个安息，一个真真实实的同在，而不是在一个屋檐下，你跟我是陌生的，你跟我是有距离的，你跟我是隔开的。所以安息是那一个同在，但是罪破坏的，当罪入了世界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人就看见自己是赤身肉体，意思是什么？我不要让你看到我，我不可以让你看到真实的我，我不再可以坦然无惧地把我呈现在你的面前。为什么？那叫做罪。 那叫做罪。罪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合一，罪使人失去了安息，罪不仅使人失去了安息，罪也使上帝无法安息。上帝本来造了天地，到了第七天他歇了自己的功，但他没有安息。为什么？因为人的罪一直惹他的愤怒，人的罪一直惹他的愤怒。我想你们做父母的都可以懂，你们去工作也可以懂，如果旁边有一个人每天都惹你愤怒，看你怎么安息。所以神一开始就给以色列人一个重要的日子，叫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就是让人去体会什么叫安息。安息日一开始就是在十诫之先，就是以色列人拾取玛拿。拾取玛拿的时候，上帝就跟他们讲，六天你每天早晨要到旷野去拾取玛拿，太阳出来玛拿就会不见，所以你要在天亮之先，你就到旷野到野外去拾取玛拿，一天拾取一天的量，不要多收。但以色列人很奇特，他们就是有人多拿，多拿第二天就长虫变臭了。那么呢，告诉他们 第六天拾两天的份，就是礼拜五早上拾两天的份，不用怕，留一半留到礼拜六不会有问题。听上帝的话，同样的，他们礼拜五拾两天的份，礼拜六不用出去，那么留下来的也不会长虫变臭。但很奇特，还是有人不听话，礼拜六还是跑出去找，结果什么也没找着。所以安息是什么？神给他为什么给他们安息日？在十诫里面给安息日，十诫里面我们很清楚，对上帝应该怎样，对人应该怎样，对父母应该怎样。但我们很难以想象，为什么还要把每七天中分别一天出来安息。神说你什么工都不可做，你的儿女仆婢牲畜聚居客旅的所有在你所居住的范围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上帝也是有一天休息。那么那个安歇是做什么？是一个蒙福的日子，上帝要赐福给这个日子。所以以色列人看到上帝这个吩咐，心中应该想，上帝叫我什么工都不要做，上帝叫我不要去吩咐人做什么工，上帝让我们都休息。然后呢，然后在这一天领受神的所赐的福。那么你想，以色列人在这一天当中怎么样领受神所赐的福？如果现在叫你每天都在家里防疫的日子，或者给你14天隔离的日子，什么事都不要做，你觉得猛虎吗？你可以想，你可以想怎么样在那种日子可以猛虎。上帝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经过了40年在旷野之后，到了生命记，摩西重申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又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他讲这一个，你不仅不要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还要怎样？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这边上帝借着摩西又告诉他们，经过了旷野40年，你有没有体会你需要安息日？你有没有体会你需要安息日？上帝要问以色列人这个话，给你40年在旷野的，你有没有想到你真的需要安息日？经过旷野的日子之后，如果以色列人还不能明白，那就可惜了，对不对？经过40年的苦日子，有没有想到上帝的用意是什么？上帝的用意把我们从法老的手下那一段为奴的日子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如今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那正做什么？我们能不能进去真真实实的得安息？得安息是什么？你去思想你跟上帝的关系， 你去思想你在上帝的整个引导你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你去思想上帝要怎样祝福你，因为这样子安息日才是一个什么蒙福的日子。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要紧的。为什么？为什么安息日才叫做信仰的感觉、信仰的感受？我常跟大学生在一起，他们常跟我讲，这信仰没有什么感觉，这信仰没有什么感受。我说你要什么感觉？你要什么感受？哦，有人就说我祷告上帝垂听。我说那你是不是上帝多给你几个苦日子，然后你就多祷告几次，让你多几个应验？哦，这样也不太好。哦，那要怎样才好？我们在想那个信仰的感觉、信仰的体会是什么？不是只有你个人，是我们一群人在一个氛围的当中去思想，是纪念，去从这当中去看见，从我们人生的历程中去看，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上帝的恩手怎么样引导我们。这是安息日。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进安息，耶稣要我们去得安息，耶稣要我们去享安息。但是以色列人没有这样，所以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没有得着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很清楚，他引用诗篇的话说，你们要听他的话，不要硬着心，不要像旷野一样惹神愤怒，试探他，然后呢，这样子你们就没有安息。所以神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心里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以色列的人是进迦南地的，心没有安息，心没有安息。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人出了埃及，心没有出来，人心没有出来。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人，回来的心还被掳在巴比伦。所以耶稣来了，就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把我们从埃及、从巴比伦里面释放出来。那么我们得着释放的人，有一个要紧的是，我们的信心要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什么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安息日。安息日不是只有你自己，在一个信仰群体的氛围当中，你实实在在的停下自己的脚步，那么去体会它。但以色列人没有得着，所以希伯来书继续讲，这样看来上帝所要做的还是没有达成，所以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进入安息的跟上帝一样歇了一切的功，所以基督徒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免得学那不信从的人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什么是进入安息？其实就没有信心，我们要一直有信心跟着主，我们就一直保守自己在主所讲的安息，安息。所以今天我先跟弟兄姐妹很快的来思想一下，耶稣为什么邀请我们来得安息。耶稣邀请我们来得安息，那就是进能够享受天国的实际，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有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主日来到神的殿中做什么？我们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看到他们，看着我们，看着每一个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神乐意与他的儿女们同在。那么人对人为什么得不着安息？所以第十二章一到八节，上一次林早林牧师讲的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很快的就看过去。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守了律法却没有安息。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觉得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大家都要守安息日，所以他们的眼睛在做什么？他们在看谁没有守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在做宗教的警察，有没有安息？没有，因为你一天到晚都在看谁违背安息日。 违背你所定的安息日，不是神所定的安息日。所以你即便不看别人，你也担心自己违背安息日，那你这样你有安歇吗？没有安歇。所以这样的人是什么？一个守律法的人，他是把信仰上帝的吩咐化约成为规条。你信仰的化约，你去持守它，你失去了什么？最关键的信心，失去了信心。人失去信心，那么以律法为本，人还是在罪的辖制底下，人还是没有安息。所以在这里我们基督徒要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就是让我们看见人没有安息，因为人守表面的字句，守表面的律法，所以人一直在看大家有没有做到，在看自己有没有做到。但是这样有用吗？没有用，没有安息的。因为你的眼目一直定睛在律法，不要忘了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表示罪一直辖制的你。如果罪一直辖制的我，我是没有安息的，我只有担心，我没有安息，我没有平静安稳。我喜欢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讲，如果今天我们是国小的学生，老师说这一节课老师要去开会，所以你们自习好好的念书，安静做功课，不可以讲话。好，他就出去了。有人就安静的念书，有人就开始看，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讲话，不可以讲话。有人讲话了，老师说你不可以讲话，你知道吗？他的定规是什么？是要让你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大家都可以静下来，每个人都好好的使用这段时间，安安心心的去做。可是人呢，我怎么样守规条，知道吗？所以什么叫以律法为本？这叫以律法为本，以律法为本。所以耶稣怎么样看安息日？他就告诉我们，他告诉法利赛人，你守那个律法，生命比守那个律法重要，生命比守那个律法重要。大卫进了上帝的殿，他到祭司那里，肚子饿了，祭司只拿陈设饼给他吃，这是他不能吃的，跟从他的人也不能吃，他就吃了，上帝没有责怪他。祭司在安息日服侍上帝，在做工，有没有罪？没有罪，因为尽他的本分，尽他的职责。所以人的问题是什么？人信仰的话约常常是以人做本位的，人执行上帝的吩咐，那么呢，人的生命这些都比这些重要。上帝是看重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我们要换个角度去思想，上帝给安息日做什么？耶稣讲一句话，耶稣说神所喜爱的是什么？喜爱的是连续，不是喜爱那个祭祀。这不是说祭祀不重要，祭祀是人要做的，那祭祀的用意是什么？帮助我们相信上帝的怜悯，相信上帝的怜悯。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有些人认为说，我不祷告上帝就不听，我祷告上帝才会听。不是的，弟兄姐妹，不是的，不是的。一个孩子有一个爱他的母亲在他旁边，然后他不哭不闹，妈妈都没事了吗？你的孩子隔了一段时间都不哭不闹，你会怎样？你要起来看看还没有呼吸，你要开始担心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哭， 为什么他肚子不饿？不会的，神是怜悯我们的神，这些只是用来提醒我们，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怜悯我们。比殿更大的在这里，耶稣说比殿更大的在这里，意思是人的眼目看在那外在的殿，但却失去了那殿真实的用意。殿的用意是什么？所罗门王建完殿以后，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祷告。他说这个殿就是祷告的殿，每一个来这里祷告的人，上帝啊，求你垂听，求你赦免啊！无论他们到底怎么样怎么样的，只要来到这里祷告，上帝啊，求你垂听，求你赦免。所罗门王一直在讲这一句话，求你垂听，求你赦免。但讽刺的是什么？当他年老，很多败坏的事做了以后，神的先知去提醒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到上帝面前说：“求你垂听，求你赦免？”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殿对他来讲，他已经忘记了那个殿的用意是什么，他已经忘了，他已经不记得了。殿是一个万国祷告的殿，主耶稣也是这样说的，它是一个上帝要垂听我们，要赦免我们。圣殿是为那些仰望神怜悯的人做预备的，圣殿是为仰望神怜悯的人做预备。你没有相信上帝是怜悯，圣殿对你是没有意义的。你没有相信上帝是那么赐福给每一个仰望他的人，圣殿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样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或读经，或祷告，或崇拜，或聚会，我们也是一样。对我们有意义是什么时候？我们仰望他的怜悯，仰望他的怜悯。那么所罗门献完殿做了祷告以后，那一天上帝就跟他回应了，他跟他讲得很清楚，你只要悔改，你就蒙垂听，你只要遵守上帝的话，这个约就立定，否则这个殿就会被废去。上帝从那一刻开始就很深的提醒所罗门王，你要知道人是一个罪人，人总是要常常的思想反省，在上帝面前悔改。所以如果人没有悔改的心，这个殿如同无有，如同无有。所以怎么样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殿是用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主耶稣来的世上以后，就让我们看见了为什么他比殿更大，因为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直接到至圣所，可以直接到至圣所。为什么我们可以直接到至圣所？因为他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体经过。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体经过？因为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是他体恤我们，是他怜悯我们。所以主耶稣就讲，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意思就是安息日是上帝向人发出一个邀请来，邀请我们来同他一同安息，邀请我们什么工都不要做，就去思想上帝在我们身上恩典的作为，神的带领，我们就来思念神，亲近神。然后你要放下自己，不要再去担心哪些事没做，不要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要放下自己，因为上帝怜悯我们。你也要放下别人，你也要放下别人，因为上帝也怜悯他们。你也要用恩怜悯待人，不要再去追讨人，不要再去要求人，放下来。 但是呢，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的话，一个没有安息的人总是在定罪的。耶稣说你们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真实的安息是什么，我深深体会到神啊，你怜悯我，你怜悯我。如果我们真实体会到神怜悯我们，我们没有跟上帝邀功，没有说上帝你看我做的多好，上帝你看我做的不错，上帝你看我都没有违背你，我们没有拿这些东西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本相真真实实的带到主的面前。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那一个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爱的当中去经历那一个主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每一次读经，每一次祷告，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崇拜，每一次心思向着神，我们所要经历跟得着的。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用一个例子给他们看，进了一个会堂，那一天又是安息日，耶稣对那一个枯干的手的人动了慈心，可是旁边这些人，耶稣不仅要医治这一个人，耶稣也要打开众人的心，耶稣要让众人看见自己为什么没有安息。这时候有个人问他，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你看这个人没有安息，他在找耶稣的把柄，不是在看你有没有犯罪，定你的罪，而是什么？挖个窟窿看你跳不跳，看你跳不跳。就好像一个孩子，刚才讲的例子，不可以讲话，可是他都一直对你做鬼脸，然后看你会不会笑，然后就一直给你一些脸色看，看你会不会生气。最后你讲话了，你说你看老师说不可以讲话，你讲话了。你看有点像这样。耶稣就问了，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然后就讲人比羊何等的贵重，所以他就把那个人的手医治了。他完完全全的复原。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神要怜悯我们，让我们复原，知道吗？无论受什么样的伤，无论受怎样的艰难，怎样的我们的心，无论到什么样的境地，安息是什么？安息说主啊，让你全然的恢复。所以人如果没有体会神的怜悯，我们对人就没有怜悯的心。我们一直看重律法的人，就是将律法的用意是把人的罪显明，让人知道罪，不是让人拿来炫耀的，也不是让人拿来定人家罪的。这个人知道耶稣一定会在安息日治病，为什么？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是想耶稣总是要违背安息日吗？如果这样想就很可惜了。他总为什么就想不到耶稣真的是怜悯？所以耶稣说你们有谁让你让人看你连一只羊都看中的，都对那个羊有一个怜悯的心，为什么对人不能够有怜悯呢？这在讲什么？在讲对我们自己，我们怜不怜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何等贵重。当我们不怜悯自己，我们不愿意到上帝面前，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不怜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不怜悯，就是我们把自己跟恩典锯开了。我们对自己最大的不怜悯，就是我们拒绝了耶稣的邀请。所以耶稣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上帝看的是何等宝贵，因为上帝要怜悯我，要连续我们，要让我们体会他。对我们蒙连续的人，主就提醒我们，我们蒙了连续也要连续人，我们蒙了饶恕也要饶恕人。因为这是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心，提醒我们上帝何等怜悯我们，不是我们真的做得好。刚才我有说的， 我们怎么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以色列人到圣殿还到不了至圣所，但我们可以，因为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一条路是怎么开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用他的身体。什么叫用他的身体？就他跟我们一样，他来代替我们，他要作为神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虽受试探而受苦，他就可以搭救受试探的人。所以我们活在各式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的主知不知道？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走过，走过。他不仅走过，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体恤，意思就是我们相信他真的怜悯我们，真的怜悯我们，他真的知道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怎样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到施恩的座前去，这就是安息日，这就是殿的实际。所以比殿更大的在这里，在这里。但是法利赛人他们不肯，他们除去伤灭，想一直要除灭耶稣。你看人很可怕，人被罪辖制以后就一直往深渊走过去，堕落下去。但下面这一段话马太要告诉我们，没有人不配得连续的，没有人不配。耶稣告诉许多人，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他传名，就是不要到处去宣扬这些他所做的事。为什么？因为他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这是第一首以赛亚书里面仆人之歌的第一首。他说，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把公理传给万邦，不增进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要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段话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为什么不扬声？为什么不宣扬？耶稣不要人去传他的名。为什么？因为人会失去焦点，人会失去焦点。不要被神迹奇事异能这些人认为重要的事把人的眼蒙蔽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一直想看这些事，把重要的忘了。所以我上次有跟弟兄姐妹讲，要听见神迹的声音，主借着神迹跟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们要听得见。所以主所行的神迹奇事异能医病赶鬼做什么？是要让人懂得一件事，体会一件事，就是天父怜悯我们，天父怜悯我们，我们是一个真是可以蒙怜悯的人。所以不要失去一个焦点。这也告诉我们，耶稣是何等的谦卑，用仆人的心服侍我们。为什么？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高举那些事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高举那些事的时候，人会把自己的期待往那个方向走。你会期待上帝为你做这些事，你忘了，你就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是什么？神，你怜悯我。没有比被怜悯更大的事。你可以做许多的事，你可以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你看行多少。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神最在乎的不是祭祀，是连续。耶稣最在乎的是我们体会他连续我。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爸爸谢谢你买这么多东西给我，这么东西，对对，这些都要感谢啊，都很好，带你出去玩很好，什么都很好，对不对？但是 你期待的他这样感谢你，还是说爸爸你好爱我？我们期待的是，主期待的是什么？是一个连续。我们知道他真的连续我们，真的喜悦连续我们，他体会天父的心，所以他到地上来的时候没有说我是神，所有有难处的人通通到我这里来挂号排队，我一句话把你们的问题通通解决了，你们知道我是神吧？他有这样做吗？他不是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不是解决人这些问题，人就心就回转归向神，人就可以跟神同住，人就可以跟神同行的，不是。上帝要的只有一个，人真的体会他怜悯的心肠。所以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照着我们坐在黑暗里的人，要把我们带出来。所以耶稣安静，安静，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我们现在不太懂这个，因为我们不太需要芦苇。那如果你知道以前的芦苇在做什么，那个折到打折弯掉的芦苇是没有用的，可以丢掉的。江残的灯火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很少点蜡烛，很少点煤油灯。蜡烛跟煤油灯快要熄的时候，那个烟味特别浓，所以人为了没有那个烟味会怎样？把它直接吹灭了，对不对？这个用来讲什么？即便我们在人的眼中，在自己的心中，我们觉得没有希望，没有可能，没有盼望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不放弃你，主耶稣不放弃我。无论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何等样的，那样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说这些人我不怜悯了，这些人我不要了，不是，不是，他要怜悯我们。然后呢，有一个话很有意思，是他来施行真理，是他来叫真理得胜，根本不是我们去行，是他为我们行，是他为我们得胜。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接受他的怜悯，接受他的怜悯。所以真理临到我们，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待。所以是主把它做成了给我们。所以最后以赛亚书讲，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怜悯不仅临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也成为普世万民所要临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因为我们是蒙怜悯的人，世上的人都需要怜悯，世上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都需要怜悯，所以没有人不配得怜悯的。今天我用这段话跟弟兄姐妹思想，主耶稣怜悯的心肠不断地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很谦和的邀请。这谦和的邀请是体恤我们软弱的邀请，体恤我们，体恤我们不足的邀请。我们的难处常常自认为没有希望，或者认为别人没有希望，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在主的眼中，在上帝的怜悯，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们要常常省思我们的信仰，不要在信仰的化约中失去了信仰的本质。我们仍然要用信心来回应爱我们的神。哪一个信心？就是让我们通往神施恩的宝座，让我们享安息的地方。所以要紧的是，我们真的回到耶稣，效法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真的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你要再去拿，再去整，先放下。来到主的面前就放下来，享受主为我们所做成的功，保守自己成为一个仰望神怜悯的人。我们一直要保守自己成为仰望神怜悯的人，为什么？因为有一位在父的右边一直为我们祷告的，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开一条路，他成为一个忠心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他愿意为我们求，愿意为我们献上自己，他愿意施行公理，他愿意叫公理得胜，我们怎样？我们就放心的把自己倚靠他。所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保罗讲，他救了我们，不是我们所行的义，是他的什么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得着了。所以犹大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还有一个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什么永生。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从天上就怜悯我们，你从开始就怜悯我们，你从看见我们就怜悯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生命真实的景况，你知道我们生命真真实实的在你面前的光景，你要怜恤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足，你知道我们在当中各式各样的难处。主啊，求你今日你那样的同在就真实的从我们里面发出来，让我们知道真实信仰的感觉是你的怜悯，是真实的相信你怜悯的我们，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继续的在这世上过一个依靠你的日子，仰望你的怜悯直到永生，因为你实在怜悯我们的主。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有许多的难处，甚至我们是一个压伤的芦苇，是一个将残的灯火，但主，我们感谢你，你都不吹灭，因为你是那一位喜爱连续的主，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父啊，感谢你，求你的话一直在我们的心中呼喊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就能够安心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谢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